音乐是巴比伦通天塔倒塌后最后一支反对人类分解的精神力量。我是 March。
那我们现在来聊聊音乐，我们这期音乐的主题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四重奏。那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各位听众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通过评论、留言、私信在各个平台喜马拉雅、荔枝、苹果 Podcast 上发给我们。那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四重奏，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曲子。
好，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四重奏，勃拉姆斯的室内乐我是一直觉得非常的出色的。然后这首曲子其实听最早以前，当时是因为看文章别人介绍勃拉姆斯的钢琴三重奏，然后说非常的哎呀怎么说有内涵，非常的有趣吧，然后我当时就非常想听。然后一般勃拉姆斯写了一二三三首钢琴三重奏，还有一首是未编号的，好像是遗作。这首遗作呢，就是当时我去刚好跟同学一块去逛 CD 店，然后去买碟，然后这首所谓的遗作就是在这张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上面。所以这张碟其实买回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想听他的那首钢琴三重奏，当然之后听了发现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也很好听，尤其是和那个遗作在同一张 CD 上的，它在最前面的是另外一首，就是勃拉姆斯的第二号钢琴四重奏。它的勃拉姆斯的钢琴四重奏，我觉得比起它的钢琴三重奏来说，是更加直接，就更加容易听，更加好听的。虽然钢琴三重奏用的是钢琴、小提琴跟大提琴三种乐器，而四重奏还多了一个中提琴，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四重奏因为加了一件乐器让四重奏它本身的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反而感觉更简单了，至少从这几首曲子上来说是这样的。就勃拉姆斯的钢琴四重奏不像三重奏那样可能会把更多的东西都隐在这文，就像乐曲背后吧，就好比你写文章三重奏就让给人一种很明确的，不是很就很明显的一种它话里有话的感觉，但四重奏就显得挺直接的，让人觉得就是很清楚很轻松，然后挺好听的。尤其是这首第二号钢琴四重奏第一乐章，我觉得是非常有特点，它刚开始的旋律，它的钢琴尤其是奏出的主旋律非常的就像回旋曲一样，是非常容易抓住人的注意力。当时我也是因为上来一下子就听到了这一首，然后就一直很爱听这一首作品，就是因为上了这一下怎么说很好的直接吸引住人的注意力。然后它的第二乐章的慢板也非常的款款深情啊，虽然勃拉姆斯是一个怎么说呢，长得很粗犷，一脸大胡子，但是他其实在慢乐章里他的透出的那种温柔啊体贴那种感觉，其实是就像柴可夫斯基一样，就虽然感觉是一个很粗犷的俄罗斯人，但是写的作品在这种地方感情都很细腻。然后之后第三乐章和第四乐章都是两乐章的快板，就相对可能更轻快更活泼一些，但我个人是最喜欢这首作品里的第二乐章。当时我真就我为了这我确实是好久没听这个作品，就这次给大家分享之前我又把它又翻出来重新听了一听。第二乐章一不小心就打动了，就我就被一不小心就被第二乐章打动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很早以前听可能没有现在听的这么仔细，里面会有一些很好玩的细节，包括可能像内声部我当时都不太容易注意到，但现在听的话就可能更多的注意到这些细节的地方，就觉得很好玩，而且这个曲子就感觉就更加的让人觉得很轻松很明快。这首作品演绎的话，我反正听的比较多的像室内乐就是美意三重奏他们的组合，虽然美意三重奏演奏这个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的时候他还加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中提琴家他们凑在一起一块演奏的，但是它的风格其实是跟美意三重奏本身的风格是完全相似的，就非常音色很透明，然后可能不是那么具有浪漫主义气息，可能更符合古典主义时期的审美，就更加简单，更加的怎么说，更加直接不做作吧。所以虽然可能相比起其他的那些更擅长演浪漫主义音乐的组合来说，美意三重奏演奏勃拉姆斯可能会相对有一点点过于透明过于直接了，可能不会那么让人觉得有勃拉姆斯那种怎么说呢，闷骚男的那种感觉，但是单从聆听体上来说我还是很喜欢的。然后对，其实谈到这个我还突然想给大家谈谈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唱片公司，因为当时在买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因为这个买到的时候当时买到的迪卡公司的小双张，就是小双张的意思就是一个唱片它用一张唱片价格可以买到两张 CD， 容量比较多然后比较划算。但是呢之后在网上找的话相关的，其实小双张之前是飞利浦出的，飞利浦公司它的古典小双张特别有名，因为选曲很好然后价格很便宜， 录音也非常好。然后你就发现迪卡跟飞利浦两个公司小商章封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经过就一些查，我就查了一查，发现就是是迪卡公司把飞利浦给买了，然后他就直接沿用了，直接把飞利浦公司小商章重新都出版了一遍，然后接着卖，确实也是卖的比较好，当然就是把上面的标换成了迪卡的标。然后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唱片公司就是德国的 DG， 德意志留声机，它的是个金色的标，就那个金色的标志就是德意志留声机的标。它相比起飞利浦跟迪卡，可能飞利浦出室内乐出的比较多，它室内乐的录音效果包括它的录音师处理室内乐比较擅长，迪卡更擅长处理出可能比较透明，像不管是交响乐还是什么，就是声音更透明，然后声场比较大。 DJ 的感觉就是质感比较好，它的唱片可能比较强调乐器的声音的质感，包括可能声音的厚度。但是虽然这些公司他们的新唱片就可能是比如90年代之后啊，这录制的出版的唱片可能相对就会比较更符合现代审美，都会比较声音听着很干净，然后可能有点小小的薄，但是老的唱片公司差异还挺明显。另外还有一个 EMI 现在被东芝收购了，应该是被东芝收购，然后叫百代。他的唱片就是 EMI 的唱片的历史录音特别多，他的可能就你找一些比较去世比较早的这个音乐家，他们的录音比较容易在 EMI 的系列里找到，而且它的历史录音其实保护的都比较好，然后也是很成系列出版。其他可能还有很多小唱片公司，像专出历史录音的 Testament， 还有可能比较新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德国有一家叫 BIS 的出的都相对比较新的录音。还有拿索斯是唱片比较便宜，然后对于就是比较价格都特别亲民，所以它也是很多爱买碟的人的一个首选 CD。 拿索斯也有很多冷门的音乐家，所以他就会有相对比较多的冷门曲目，可能会很适合想听一些很有趣的，可能不太常听到音乐可以去买，可以去拿索斯的 CD 目录里找一找。包括还有索尼也是，他的唱片也非常厉害，我记得索尼以前还有个专门的他自己的乐团，像 EMI 也有，就是专门给他的签约指挥家用来录唱片用的，就是录音公司自己的乐团。其他的可能还像日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专门去转制那些老的公司的录音的一些唱片公司，因为日本它现在的古典唱片产业是在世界上日本是最发达的，因为其他国家人都已经买唱片买的很少了，只有日本人好像买的比较多。
Thank you.